欢迎收听古玩我是孟工，本集节目由 NordVPN 赞助。NordVPN 是全球知名的 VPN 品牌，没有用过 VPN 应该都听过 VPN， 点一下轻松切换 IP 位置，享受更多跨区域追剧跟看电影的乐趣。我自己在欧洲都会使用 VPN， 可以连回亚洲区零手游的宝物，那再来就是一些串流媒体锁区也能靠 VPN 解决。那如果有些人他有机票或是网站的比价需求，也是可以透过 VPN 轻松来达成。 NordVPN 的威胁防护 Threat Protection 功能可以阻绝恶意软体、钓鱼网站甚至是讨人厌的弹出式广告，在全球60个国家都拥有伺服器，提供稳定快速的连线品质，透过 VPN 选择相对应国家的伺服器做连结，一个账号可以提供6台装置做使用，手机用、电脑用、平板也可以用。现在前往我们专属连结 nordvpn.com/GOOAYE 或是结账的时候输入古玩的专属优惠码 GOOAYE， 购买2年的方案赠送4个月以及额外好康，还有30天退款保证，完全零风险。连结在我们节目的资讯栏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好，那前几天还蛮巧的，在米兰总共遇到4组听众，我想说干跨了贵妈，怎么外面全部都是台湾人。先在大教堂的顶楼看到2组听众，然后在下面逛街的时候又再遇到2组听众，那大家都非常的客气，要跟我拍照，还很拍谁讲说哎，会不会打扰你，我说妈的我看起来像是会被打扰吗，就是一个已经有点像是那种小老头的感觉，手背在背后啊，那边闲晃，这边看一下那边看一下，这边坐一下滑一下手机，也没有特别要去哪个地方，好像就是那边的流浪汉，随时妈手伸出来跟你要钱一样，就是我就在那边晃来晃去啊。那遇到这些听众呢也非常的荣幸啊，他们有些是蜜月的，有些是跟朋友来玩的，我都祝你们在后面都一切顺利平安好玩。那其实我会出现在米兰呢是为了要安泰座啦，因为我发现我这一次带老婆去北欧她好像没有特别的开心，虽然我早就知道她不会特别开心，可是我还是去了，因为我想要去。那所以解决之道呢就是我之后要安排一些可以去把自己karma洗掉的东西，所以像安排去米兰我觉得就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那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已经飞到申根国家，你在申根国家里面互飞如果你是持有台湾护照的话，大多数的时间你是不需要去走什么海关啊或者说移民的，你就是直接走出去，就类似说从台东飞台北这种感觉，非常的方便，所以我想说在斯德哥尔摩这边好像他没有特别的开心，虽然我特地带他去吃一个俄式料理，他妈我现在看到俄式料理我就想吐，可是我还是陪他去吃了 fucking smetana， 什么东西都加 smetana， 干你娘，一个松饼里面他妈 smetana 塞爆，水饺 smetana 塞爆，罗宋汤 smetana 加烂掉， smetana 就是他们的一种酸奶啦，反正就是什么东西都加 smetana， 我现在看到罗宋汤我他妈就想吐。那可是呢就是为了他的开心，我还是陪他去吃俄式料理。那发现呢好像有点救不回来，因为这一趟旅程大多数都是我想要去的地方，就是一般我们会稍微折中一下，但这次我没有折中，所以我就额外加码订了一个飞到米兰的行程，那自己稍微去逛一下，因为我老婆也不会想逛那种地方，因为她上去那种大教堂的顶楼，她很多时候都要穿越很窄的通道，我老婆会直接晕倒，她有那种幽闭恐惧症，所以呢我就只能够自己去。那在隔天呢就带她去购物一下，然后希望她可以开心。那最后面看起来是非常成功，她很开心，然后带她去香奈儿买了一点东西。那其实我老婆平常是不太会买精品的人，我觉得是因为她从小已经被宠坏，那这个宠坏是好的宠坏，就是说因为从小他妈就会买一堆这种精品给他，所以到现在他看到精品他真的是有一种那种不稀罕的感觉，因为他早就有了，他可能妈一堆香奈儿的包，然后就想说哎，这是你老公买给你的，不是，全部都他妈买的，老公没有买过任何的精品包给他，因为他也不想要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废的老公，就是我想要有一点贡献，可是我发现我老婆好像什么都不要。那这一次呢我就有注意到他在滑手机，有在看香奈儿的一个夹脚拖鞋，虽然我看了我很想笑，可是我忍住，因为想说我老婆看到我在滑一些 RGB 三原色的机壳或是可能掌机的时候，她应该也非常想笑，但她就忍住了，她就跟我讲说你想要买你就买吧。所以呢我就试着用一样的心态跟她讲说你想要买你就买吧，虽然我很想笑可是我就忍住了。那隔天呢我们就跑去了香奈儿，然后就看到了这个夹脚拖，那同时呢也买了另外一双很像只有尼姑会穿的鞋子，可是我觉得我这一次就扮演好老公的角色，就是我就坐在椅子上，我就是保持微笑，我也没有不耐烦，我也没有滑手机，我就是看着他笑，然后他穿出来我就是跟他说很好看，要不要再试看看比较大一点的尺寸，说不定比较舒服。然后我就发现当我今天去克制自己的嘴贱，我其实换来的是后面的开心。就像我们男生因为都很讨厌逛街嘛，那大多数的时间其实我们去逛街的时候，我以前都会讲说我要出去外面等你，因为我不想要在这边，我看到我就觉得烦。可是我近年开始有改善，就是我也选择在里面，那我非常感谢就是米兰这些购物的地方，像什么 Max Mara Chanel 它都有摆椅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标配啦，就连什么 Zara H&M 我觉得你应该都要摆一堆椅子， 不然男生根本不想去，因为我们超讨厌逛街，我们就他妈走进去拿了要的东西直接走，甚至直接网络上买。我已经知道我穿几号，我他妈网络上买就好。那只是呢，很多店家他没有办法想通这件事情，他就是啊，坪效比啊，每一坪东西都要摆满展示，他妈智障干。如果你真的摆一些什么椅子在那边，你摆一台 PS5 那边给老公打，我跟你讲，老公他妈强迫老婆去逛街啦。哦，你那种什么最新的 FF 会直接在那边啊，光碟片摆在那边让大家玩，你一个小休息室哦，不得了，我真的觉得大家都会他妈扒着老婆去逛街，那就不会说什么要在外面等，因为都说我们在外面等。那老婆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嘛，然后啊，老公在外面等，所以啊，随便看一看就出来，最后面损失的就是店家啦。那我觉得米兰他们可能真的是一个很成熟的购物中心，他们非常的了解，所以呢，就是对我很好啊。你这边坐着，哎、啊，要不要咖啡？要不要喝饮料？什么就一直准备东西给你。所以最后面呢，就成功的买到老婆要的东西啊。虽然算下来不便宜，可是其实我真的以前都没有任何贡献的机会，那我现在觉得还蛮开心的。啊，虽然心中还是会想说，干奇怪，一个夹脚拖1000欧，这我可以他妈的哈瓦斯不知道可以买个他妈30双还50双，而且哈瓦斯还穿不会坏，妈穿坏掉强力胶粘一粘就好，你这东西强力胶可以粘起来吗？但最后面我就是放掉那些不好的坏思想，反正就啊老婆开心，我就是帮她拍手啊，这很好看，这真的很好看，那就一切都过得这个非常的顺利啊。那回来跟岳母讲话的时候，也可以感觉出来老婆的开心哦，他又买到他要的香水，他又买到他要的鞋子。那所以在北欧的一些不愉快啊，什么到很荒凉的地方，他妈冷的要死，他就完全都没有抱怨的。所以这边分享给大家，其实家和万事兴，就是互相体谅啊。那像我自己的老婆，其实跟我有很大的差异。很多人说，哎，你跟另外一半都是要有很亲密的关系，然后很重叠的兴趣才可以在一起。错，像我跟我老婆，我们吃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喜欢的东西，喜好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啊，兴趣什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唯一重叠的地方就是我们讲一些干话，讲一些可能不能够公开讲的那种比较没有礼貌的事情，我们很像，可是除此之外都不太像。那但是呢，还是有办法一起生存下去啊，就是反正互相尊重彼此的不一样嘛。那像有时候带我老婆跟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我朋友也会很拍谁啊，然后就讲说，哎，要不要下次我们订不一样的餐厅啊？这样你老婆才会吃。我就跟他们讲说，如果我们真的订不一样的餐厅，就变成只有他吃，然后我们就不会吃了啊，就是因为可能那个食物真的差很多啦，然后喜欢的地方也不一样。可是他其实还是有办法，就是互相体谅，好，稍微忍一下啊。平常是他忍你啊，现在你忍他，然后最后面就大家都开心了。那其实在他身上我也学到蛮多东西啊，有一点我最想要学的就是他对于欲望的一个控制，就是他今天想要买某个东西呢，他的做法就是他会把它放到购物车然后等待。那这有跟大家聊过嘛，他最主要就是要等说后面有没有折扣。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呢，是他会放在那边，那如果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他没有急迫的需要，他就把它删掉，就代表他不需要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先把它放购物车，然后你在那边待机个一两个礼拜，那如果你还是很想要的话，代表你就需要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需要那种很强大的心智才可以做到，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任何一个东西我看到，我就是像 Ariana Grande 唱的，妈的 I want it I got it， 我要，我就是要直接把它买到手。那或是在买股票的时候也是，我从来都无法去挂单，我一定要他妈试驾敲，即便试驾敲你知道会直接把五档吃掉，不管私家敲下去，就是谁有空在那边挂单啊，到底在那边挂什么啊，今天没有挂到明天继续挂好了，就这种事情我一直都做不来。可是我一直想要训练自己可以去做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可能不一定在股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先把它放到购物车嘛，等看看嘛，说不定两天之后你就不要了。而确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就是你可能现在很冲动把它买下来，然后你玩个一个礼拜你就不玩了，你会骗自己说啊，至少我体验过啦，我很喜欢啦 啊只是我现在可能不一定要用到它，但实际上就是浪费啦，就是摆在那边而已。那这个我要跟他学习啊，我觉得他蛮多东西都是他精挑细选之后，然后才会真的挑到他要的东西。所以蛮多时候帮他挑礼物很困难的地方是他有一个东西他跟你讲说他要，可是隔天他会跟你讲说他不要了，就他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蛮屌的。那这是在米兰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惊喜是找到了一个超级好吃的饭店。他不是说什么他下面的餐厅超好吃还是怎么样，他是里面的 room service 很夸张，意外发现的。那这个饭店叫做 Principe di Savoia，我不确定发音是不是完全是这样子，那意大利文反正大概长这个样子，你应该可以把它拼出来。那这个饭店它的room service 呢是在意外中发现的，因为我们刚到米兰就出去乱晃嘛，然后晃一晃本来要去吃餐厅，可是因为它关的，所以就先回饭店休息，然后看到它有 room service 就想说啊，先点一点东西吃看看好了。然后一点惊为天人，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意式料理竟然是在 room service 吃到的。那所以就马上把它点爆，就是先吃一轮之后发现超好吃，然后再点一轮。然后晚餐呢本来在外面吃， 就不吃了，一样走回来饭店，然后在饭店再点一次 room service， 然后隔天早餐再点，所以就直接吃爆三次 room service， 房价好像是大概600欧吧，然后 room service 就吃掉大概700-800欧， room service 吃到比他妈房价还贵，但很爽哦，真的是非常过瘾的一个体验。那这边也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有路过米兰的话，可能这个饭店的 room service 然后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可以把料理搞得这么精致这么好吃啊，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进入市场话题。那最近大家应该开始感受到一点点在捏软的感觉，但不要忘记现在的回档大概都是大盘指数 5% 以内的小回档啊，根本就不算是真正的开始跌。那像过去几天有蛮多听众在问说要不要借钱杠杆啊，要不要贷款啊，要不要杠上加杠啊什么的，那现在想法应该就有一点不一样了，特别是看到可能每天都有一个新低价出来，那应该马上就会感受到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那如果是那一些可能他的本金的量体，像有一个听众是他有50万他要借200万的，那个压力一定超大，但如果你是什么200万你借50万那可能就好一点，所以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杠杆的比例啦，就是我们会比较保守去说话，就是因为我们看过一些事情，那所以呢比较不会跟大家讲说你要发达你就是要冲哦，当然其实用冲的是真的有机会发达，其实有机会会死掉啊，这个是很多人不会告诉你的真相。那在这阵子的回档呢，其实我觉得还算 OK， 但开始有很多的鬼故事跑出来。那像今天我在盘中收到蛮多的鬼故事，就在讲说ASIC 后面要被辉达的 GB200 给打趴。那因为呢 GB200 算起来是很划算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啦，但可能就是因为最近有注意到一些 IP 股啊，然后美股的 ASIC 像是博通像是 Marvel， 其实在财报之后的表现都不是太好嘛，所以就是有一些穿凿附会的消息会出来，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实际上在业界会发生的状态啦。那目前虽然 GB200 在 CSP 这边看起来意愿是蛮高的，但实际上走到 Enterprise 端不一定，因为它的单价一次要买的量是更贵的，所以其实这个成本的考量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一个东西算很好，可是在成本的考量之下不代表大家就会往这个方向去采购，因为最后都还是要回到价格敏感这边去讨论啦。那 GB200 大概在今年底到明年初左右会开始放量出货，到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实际上的采用状况是怎么样，虽然目前投射是还蛮不错，但是这不代表可能一些业者就会因为这样子去放弃 ASIC， 因为可能就是在 GB200 它会开始把训练跟推论都直接放在一起吧，那就有一些市场的消息就这样去讲，可是我觉得那比较偏向是一个看涨说涨看跌说跌的言论啦。那实际上要去推 ASIC 的主因还是因为第一个它必须要有因为像是 second source 的感觉，我不能够只是跟某一个 vendor 买它的这个 general purpose 的 GPU， 那这样就会变成我所有的东西都被它控住了，它自己还是会持续去做它 ASIC 的一个投资。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因为是为了自己的实际的使用情境跟软体去做调教出来的一种晶片，所以这个晶片呢它可能在资源上在弹性上都会是更好的，所以虽然这个 GPU 业者通用型的它可以去做很多软体的辅助，那像之前跟大家提到辉达的订阅服务这个 NV Enterprise 它是可以帮到很多忙没错，但是它不会改变的事情就是业者都还是会去做调整，就像是可能辉达自己本身最近市场上有传一个鬼故事嘛，就是在过去的一个铜箔基板最大的赢家现在要被韩国业者抢单嘛，那实际上当然这个市场鬼故事有时候也是讲太绝对，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讲的非常绝对，就说啊要抢单那个单都会掉光，不会掉光了，然后就是可能有些东西会被拿走。那在辉达这边，当然这个解方也是很明显嘛，我不可能所有东西都在你这边下单，因为就会变成是你在控制价格嘛，所以他一定会去养一个二供。那可能蛮多时候会变成他会有2-3个供应链。那其实在晶圆代工这边投片也是嘛，就是他虽然东西都在台积这边做，可是他还是跑去跟 Intel 啊，还是跟其他的业者眉来眼去。那最主要目的就是他还是希望在价格上面可以做更多的控制嘛，所以你就把同样的这个企业经营的逻辑把它放在这些 CSP 上面，你就会懂就是为什么他们还是会去推 ASIC， 而不是可能啊他有一个产品看起来很划算所以我们全部都转过去，我觉得这一定是错误的消息。就是现在可能会有些东西会被拿来穿凿附会啊，有一些代数的这个更迭，就在说可能从之前的第一代的亚马逊的伺服器晶片然后变成到第二代要转进去 Cayman， 那因为在转换的过程之中，就像我们跟大家聊到 H100 转到 B100 之间， H100 的下单就会开始去限缩掉嘛，像那时候A100 转 H100 也是一样的状况，那很多人就会拿着这个 A100 的下降就说啊辉达不行了，没有，那是因为很多订单转去 H100， 那像现在就是可能有些订单转去 B100，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有些可能 ASIC 的订单从第一代转到第二代，那大家就会去拿一个短暂的下修的这个 curve， 然后讲说这个就是它被辉达竞争掉，其实我觉得这都不是实际上的状况了。就是太多时候如果去针对股价按图说故事然后说市场是对的，很多时候最后连被打爆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完全的是把这个市场的一些 变化当成是好像实际上业界的变化，但业界变化不会像市场变化这么快，就是可能短期内一下大跌一下大涨，这个业界变化有时候趋势达成，像可能在过去你去注意一些大型的美国的科技股，他们在回档的时候也是回20-30%以上，那时候就变成是烂公司了嘛？不是，但那就是可能当时股价的一个作动，可是很多人其实会掉入这样的一个陷阱，就是看图说故事，这其实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那像刚刚前面提到 CCL 的竞争，就是台湾的台光电之前算是 solo 给辉达的高阶的 AI 伺服器专用的板子，然后现在算是有被韩国的业者给竞争到，那它算是一条链一起的，就韩国的 PCB 业者被采用，然后连带的 CCL 的斗山就一起被拿去，那斗山的股价从之前差不多9万多直接喷到14万多，它是喷真的啦，因为它真的拿到辉达的 Class 7，就是辉达有1、2、3、4、5、6、7个等级，那最上面的等级就是直接用在可能主板上面的这个 CCL， 那在下面的等级可能是用在其他的零件上面。那当然不是说什么台光电在这里面就完全直接不见，然后它可能是递延，它可能是还没有拿到而已。那但是呢，最后面应该都还是会一起进去，就是辉达也不会只有一个业者供应啦，就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他们都会去养二三供。那最主要目的就是不希望让单一业者做大，那可能在议价权上会变得比较薄弱一点，所以有了多一点 source， 那当然这个发球权就会回到辉达的手上，所以这算是一个蛮正常的现象。那大家尽量不要有一些零和的思维，觉得好像谁赢了那另外一个人就要去死了，一般不会是这样子运作的，这算是一个蛮基本的道理。那过去两天有一个蛮酷的新闻，就是有一家公司叫做 Figure AI， 那他们就是在做人形机器人，他获得了 OpenAI 的投资，那并且采用了 OpenAI 的模型在他的机器人里面。那这个机器人呢，目前除了可以达到搬运之外，他也可以透过去看人类的示范影片，然后就学会怎么样去冲咖啡，那并且呢还可以去纠正自己的一个错误。那他的影片在网络上就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那很多人就称他的创办人呢，那可能就是下一个马斯克，那也有人开始称这家公司那可能是下一个特斯拉杀手。那这边先友善提醒一下，上一个讲自己是特斯拉杀手在前几天破产，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市场上看到某某杀手的时候，你就要注意那个被杀的人是谁，所以大家想要杀的其实是大家想要学的对象啦。那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唱衰每一个新创企业，只是现在真的有看到很多新创企业他打着 AI 的名声然后大量的去募资，那其实这已经有点像是一个共犯结构，就这些 VC 也很希望这些公司多吹一点，反正他们要的就是可以在下一轮之前出场就好，所以有注意到有很多新的 AI 的东西丢出来了。那当然每个东西实际上的进展是怎么样，它到底最后面会怎么样发展，其实蛮多时候真的要等到量产之后才可以得到一个最终的答案，因为其实要去制造一个 prototype 的难度是比量产还要简单非常多。当然是非常希望可以看到在不久将来就可以注意到有很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去做一些人类可能不想要做的事情，而一些可能劳力密集，那可能会有伤身甚至可能会危害性命的一些工作呢，都可以把它交给人形机器人去处理。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同社会的新的进展。那当然这个机器人后面的发展会怎么样呢，我可以先大概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猜测跟小结论。那当然这边可能是立一个 flag 差很快的一个棋，但是我觉得大概可以猜得到一个可能短期之内的结果，也就是说我认为在接下来两个最大的赢家目前看起来，当然这会动态调整，但目前看起来会是 Tesla 的 Optimus， 然后跟亚马逊的这个 Agility Robotics。 那为什么说是这两家公司呢，因为这两家公司本身就是需要大量劳力密集的人员参与的。那当你今天制造出一个机器人的时候呢，当然在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你做出一个已经可以 ready 到 market 的一个产品，然后很快就被消费者采用。可是在这种新的科技的推出，我们都知道它很难在第一时间就可以达到消费者的这个层级，所以它可能会需要在一些特定的场域，并且由特定的企业去做使用。那在亚马逊跟特斯拉这边，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就是特斯拉是在做车子的，那亚马逊呢它有大量的仓储，这两个地方的共通点就是它会需要用到大量的劳工。虽然目前特斯拉它的工厂已经做到很大程度的自动化，透过压铸的技术，它车子的零件其实很少，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让机器人去做的。那在现在我们去观察特斯拉在中国这边的机器人供应链呢，其实在我上次 check 的时候大概是半年前，我们得知到的一个消息是目前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在6万到7万 US dollar 之间，那这个距离马斯克想要卖的售价2万有一个超远的距离，就是6万到7万的一个成本，所以他卖出来不知道可能就至少要卖个10几万吧。那如果他真的要可以卖到2万，代表他成本要降到可能大概1万多块甚至以下，那从6万多要降到1万多，那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所以代表他可以进入消费者市场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然后但是呢，在进入消费者的市场之前，它总是要持续的开发，它总是要持续的可以让这个公司可以经营下去。那当然有一个方式就是透过 Figure AI， 就是你做出一个很漂亮的影片，然后看起来超赞，虽然里面有一些可能可以吐槽的地方，但有可能就圈到很多钱，然后可以让这个公司持续的 run 下去。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其实就是可能像是亚马逊或是特斯拉的模式，它可以直接把它的机器人用在它的工厂里面。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它的开发成本，然后跟这个公司可以 run 的时间，它可以拉得更长。所以我会觉得，当今天某个企业，那他可能本身自己就是有这个大量的劳力需求的话呢，那他在跑机器人的业务上可能会做得比其他企业更顺利。就是有蛮多企业可能会在他的商品还没有正式的走到消费者这一端前，他就先破产。然后这应该是后面会看到的一个状况，就跟可能我们注意到很多小型的电动车新创一样，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撑到消费者那一关，你就先死掉了。那我们说的就是最近要面临破产的 Fisker。那 Fisker 当时在跟大家介绍这台车子的时候，在讲到好像说鸿海有机会帮他代工啦，反正就是有聊到这一段故事。那当时他出来也是打着特斯拉杀手，应该说有很多的新创车厂都打着自己是特斯拉杀手，然后后面没有杀到人家，自己都先死掉了。那这台车其实它在推出以来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只是我觉得最近的一个 final blow 真的把它打到爆掉，是有一个这个 YT 的网红叫做 MKBHD， 然后他去开箱了 Fisker 的车子，然后才让大家知道说干这台车真是他妈有够烂，就是在软体在硬体上都有非常多的问题。那其实最后面也衍生了一些公关的问题啦，就是有很多人其实是表示说哎，干这个网红真的是有够没水准，他靠他一张嘴就把一个公司弄到倒掉。那当然支持者就会讲说奇怪，那是你自己车子有问题，因为当时可能 Fisker 他是想要去给这个 MKBHD 一个他们最新的更新，然后外加他们调教过的车子，那只是他不要，他要拿他可以借到的车子，他不要你特地为我准备的车子。当然其实这个对消费者来讲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事情，就是我要去做一个评测的话，我不应该是拿可能公司机啊大家之力，然后可能调教出来一个就专门拿来展示用，像是那种当兵可能展示用的厕所一样，这是有问题的嘛？就是我要的就是要突袭检查，所以 MKBHD 做一个突袭检查，就发现说干这车子真的超级有问题，然后在软体在硬体上都有很多的瑕疵，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看到这个影片。那其实在他去发完这个影片之后，你就注意到他股价开始崩跌，然后可能在他本身的消费者跟潜在的客户这边就马上被投下了很多的不信任票。所以在这个时代，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所谓的网红，在过去有些人会用一些贬义词讲他们，那其实他们就是新一代的意见领袖啦。然后简单来讲，就是说在各个领域都有他的网红存在。那所谓的网红，就只是很怎么讲，很简单的去讲说啊，反正这个人他的爆红是透过网络嘛。可是新时代就是网络的时代啊，所以其实这些网红他的影响力，以这个案例来讲，你就可以马上看得出来。然后他也没有刻意要去把你的公司砸掉，他就只是很平时的去讲出他的感受，可是对公司就造成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所以像这些所谓的杀手们，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这个生命条可能都比较短一点啦，不管是可能这些电动车，或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Figure 01等等，只要是这些新创的公司都要去注意说它比较像是一个选择权的感觉，就是你去赌注这些公司，或是你去入股去买这些公司，那个资金千万不要压大，你猜对的话会赚很多钱，它会翻好几倍，可是你压大，因为它是有可能会直接就是归零，你会吃归零高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东西。所以我们拉回讲，在机器人的竞争领域呢，我觉得会更胜于电动车，那它会是一个更竞争的领域，然后在成本的下降上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挑战。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业者加入，我觉得这个进程会增加，可是呢，它要降到可以被消费者负担的这个金额，应该会比电动车有更大的一个难度。那所以如果它今天是有工业的背景支撑者，像特斯拉有造车的工业，然后像亚马逊有大量的仓储，那我相信因为这样子在成本的这个摊销上面呢，可以有更大的优势，然后并且就算这个东西可能是赔钱的，可是对他们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增进生产的工具，所以这样的一个投资也是合理的，就算不赚钱也不一定在短期内会有很大的影响。可对于这些新创公司来讲呢，就是短期内不赚钱，他就必须要透过更多的募资去拿更多的钱进来，那这个东西要打到消费者这端我觉得是更难的，所以他应该会比电动车的竞争更加的激烈。所以这些公司呢，我觉得像现在打着什么 OpenAI 的旗号，他就是一个噱头啦。因为讲白一点，在我们最近观察一些 IPC 的法说会，那就有提到说他们在自己的客户这边，他们提供出去的产品是直接有串 OpenAI 的 API， 或者是微软这边的 AI。 那这个东西我在研华的参访，就是去年其实就已经有看到他们有把 OpenAI 的东西放进去他们的一些产品线去做使用。简单来讲，就是你只要愿意去付这个授权的费用，你只要愿意去租借的话，你就是可以把 OpenAI 的东西放进来。但你在之后应该会看到很多公司打了这个旗号，就是我有串 AI， 所以我很屌。但你要注意，这就是一个类似套皮的东西，它只是比较可能 昂贵的套皮。之前我们看到是很多廉价的套皮嘛，它其实那些软体的背后就是 OpenAI 的东西，那个是超烂的，我们就不要屌它了。那像它这种工业化的东西蛮多也是类似这种套皮的东西，所以最重要就是回归到那机器人本身的技术是怎么样。那我认为要去支撑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发展，它需要有大量的资本，那这个资本呢，要投入的量可能是非常庞大，并且在短期内是很难降价的。所以除非我看到居然说鸿海集团要入股这家公司，那我就觉得有搞头，因为鸿海集团用到大量的劳工。所以在接下来的观察重点可能是哪一家公司它背后有大量劳力密集的工作，然后它要切入某个机器人公司，然后那个机器人公司就是最有可能会 work 的。因为要有大量的这种劳力密集的工作的这个缺跟额度可以让机器人去补上的，才有可能去推它后续的一个发展。这是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心得啦。因为开始又看到蛮多人会拿这个东西讲说是特斯拉杀手，我想说我已经看过太多苹果杀手啊、特斯拉杀手，然后顺便给人家打到屎喷出来的。对，我知道目前可能特斯拉跟苹果的股价表现都不太好，可是就是我们用长线的趋势来看的，那些杀手他们其实是死得更快的啊。这个可能只是短线的股价表现不好，然后人家那个是直接会死掉，会让你的投资归零的。虽然这个东西你买不到啊，只是我相信在短期内的将来，大家会开始看到很多这样的公司可能会跑到资本市场上，那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点的东西。好，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进入 Q 的部分。第一位，台南大道含不住，大道含不住，留言密码测试，人要从哪个家庭出生是没有办法选择，有些人很幸运，也有些人是很坎坷，最近的虐童案让我流了几滴泪，光是看叙述的文字揪心之痛无法形容， rest in peace， 祝福全天下的小孩都能够有快乐的童年，祝福挨大全家人健康平安。讲到这个虐童案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刚好在餐厅吃饭，刚点完餐，那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是气到整个人冻结住，没有办法动。那我老婆就一直问我说发生什么事，我就不跟她讲，因为我知道我跟她讲她一定会非常难过。可是在我一直查新闻的当下，她一直烦，我就跟她讲说 OK， there are some fucking assholes， they just torture a kid to death。 那我就只跟她这样讲，我想说反正她大概知道就好，结果她自己手机拿起来去查关键字，她就查到，然后开始在那边狂哭。那我看到她哭我就跟着哭，因为我觉得真的太难过，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对待小朋友。就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觉得其实你看一个人怎么样对待比他弱势的人，或是这些比较弱的小东西、小动物、小朋友，或者说一些什么猫跟狗，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真正的本性怎么样。就这些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恶，反正那个愤怒的情绪是被点到最满了，然后外加自己的小朋友也刚好是这个年纪，就真的是很生气。我希望他们真的受到该有的惩罚。那最重要的是整个制度要去做检讨了，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保姆竟然没有被抓出来。那其实同时也知道说，干，这些人一定就是心理有病啊，他虐待小朋友，然后他还当保姆这种工作超可怕，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小朋友。下面一位 Cash Equal Trash，肉松打工人孟工老哥你好，两个问题要请教。一，00631L 的风险和台子期保证金放一半的风险程度是一样的吗？ ETF 在恐慌逃杀的时候会不会发生币圈 Luna 事件一样的死亡螺旋？二，如果现在可以给刚投资的自己写一封信，什么是投资路上最重要的几个重点，期许自己32岁在财富上有和您一样的成就，感谢投资路上一路的陪伴，爱您。这个两个东西有一些细部上的差距啦。台子期的风险就是说你是有可能会断头的嘛，那杠杆 ETF 的风险就是你虽然不会断头，可是如果今天行情真的是往同一个方向狂冲的话，你是可能会完全脱钩的，所以各有各的风险。好，你不能够说什么它风险程度是一样。然后硬要讲的话，两个对标的产品不一样，台子期就是全上市公司嘛，那00631L是0050的正二，它是只有50家公司，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那会不会有这个死亡螺旋？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不会像币圈这么夸张，因为这个股市里面的参与者不是像币圈比较全部都是偏向投机型的，这股市里面有些是筹码派，有些是价值派，有些是可能动能派，所以每个人的进出理由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在各个点位上相对应都是会比较有支撑的啦，就是比起在币圈的东西。然后再来讲说什么是投资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觉得每个阶段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其实也不会因为说可能到现在这个阶段有一些想法就会否决掉过去的自己，觉得说自己在过去可能会使用比较大的一个杠杆，然后做比较短线，然后可能这个波段抱不住，但是同时呢可能在回档上控得比较好，那是因为当时钱就是没有这么多，所以会选择用这样的一个策略。然后现在虽然还是可以用那样的一个策略，可是你就会发现说因为那样的一个策略你要投入的精力然后跟盯盘那个眼睛的消耗程度是超高，所以你就不会再做那样的一个策略，那自然而然就是你会换到另外一个方式去。 那只是如果要讲说某个东西是可以跟过去的自己讲的话，我会觉得是慢慢来比较快，就是其实你不需要去做太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就如果说你是真的有那样的一个能力跟判断的能力，然后跟这个识别价值的能力，就早晚你都会上去啦。那只是如果你透过一些比较激进的加速方式，对，你有可能会快一点，可是你有可能会死掉。所以最后面我认为在投资市场蛮多顺利存活下来的人，他们都会把风险放在第一位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就是他知道其实赚钱你都是会赚的，你他妈你傻傻的放在大盘 ETF 也都是赚钱的，只是重点就是要怎么样可以活下去，怎么样可以在风险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然后去做到最大效率的一个应用。但重点是这个风险而不是最大效率，因为最大效率可能隐含的是超高的一个风险。所以我觉得慢慢来比较快是我想跟自己讲的一个话，就如果可以跟自己坐下的话，我会跟他讲说不用急，就是你的，你终究是会拿到，你只要继续的努力，然后确保自己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就好。那你要怎么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基本上就是不要去做一些猥亵的事情，然后去相信自己的一些直觉，然后当你今天做的某些方法是会让你在晚上睡不着的，几乎都是不好的方法。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睡前，你稍微问自己啊，我现在会过得这么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般都讲得出来，你会讲得出来，只是你会发现你还是继续做下去。为什么？不知道，整个问自己。下面一位，挨大蛋蛋大 YG 七人侵入了身体怎么办？在过去我的策略是梦工老大出国就空指数，曾经大赚过好几波，最近被嘎到屎都喷出来，不说了，只好去吃最新上市的豆腐，这一盒豆腐有含糖的这一块好吃，大象口味的买一送一，神机妙算的辛普森家族瑞士仪器，一群人光溜溜的将中美精益射脸上，胃肠容易不舒服不要吃，最后声明这里不是爆牌台。这个是谁拿他的 AI 在这边测？是不是这 AI 他妈跟屎一样烂？下面一位杨以居，青龙抬头持股续喷，诸位想请问，一，纳指创新高 TQQQ 为什么还在半山腰？二， Apple M 系列晶片在图像方面也很强大，为什么不能够拿来做 AI 使用？感谢诸位跟尤浩教我很多股票正确的知识，谢谢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跟大家讲的杠杆型 ETF 脱钩的一个风险，就是说当它今天在一个线性行情，可能是持续的上涨或持续的下跌，它都会脱钩，也就是说在持续上涨的时候，杠杆 ETF 可能会涨赢它本来的倍数，在下跌的时候呢，反之亦同。所以这样的产品就是如果在一个很明显的持续下跌段，它是有可能会严重脱钩，也就是说等到原型的商品已经回到原点了，它可能还没有回到原点，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今天可能是在相对高点买入大量的杠杆型ETF， 你有可能会痛苦个好几年，然后才回到新高，甚至是永远就不会回到新高了。这个是要非常小心注意的东西，因为在过去美股有一些杠杆型的ETF， 然后最后面它就是直接清算掉了。但这个风险是那些可能在推广这些产品的人，他不一定会跟你讨论的东西，所以大家真的自己要小心啦。每个产品都有一定的罩门，如果真的有某一个产品是这么样的一个无敌的话，那么巴菲特还要出来混吗？巴菲特就说他那个产品就好了。所以有时候道理就很简单，但是大家是甘愿自己骗自己。我不是说这个产品不能买，只是你要知道它的风险在哪，不要每次可能人家跟你讲风险，然后就要出来跟人家吵架或什么的。因为其实很多人是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啊。可实际上我们在过去就是看过很多这样的产品脱钩。那你看这个最近的例子，马上他就演给你看嘛。那之后当然可能假设再继续多投一阵子，他有可能会再创新高，然后又有人出来讲说，你看吧，我就是讲说长期持有不会输。好，然后下一个修正又有下一波他妈韭菜进去，可能一次给人家爆个50%断头，然后去跳楼。所以这样的产品我觉得大家真的自己要小心啊。它可以当成是一个策略的工具去使用，但是你要把所有的资产放进去要非常的小心。那再来讲说 Apple 的 M 晶片可不可以拿来做 AI？ 当然可以啊，只是苹果目前没有看到相对应的东西推出来而已。下面一位阿席猫，为什么猫咪可以玩到头破掉？最安安第一次留言，先祝主委绩效报社，最近家里的猫咪小瓜受伤了，虽然不严重但一直都没有好，不禁感叹总是小小可爱的它也老了，可以帮我祝它赶快好吗？我会拿给他听的啊。然后想请问为什么主委讨厌听人家讲财富自由，谢谢，希望主委一直健康快乐。好，祝这个小瓜早日健康，早日康复。那再讲说为什么讨厌听人家讲财富自由，不会讨厌啊，就是我觉得你要讨论这当然可以讨论啊，只是因为有蛮多不孝分子想要去卖书卖课，他们就是整天跟你洗这个财富自由的一个观念。可是 这个观念本身没有错，但是一直拿来当成一个行销工具是让我觉得很反感的地方、哦、就是很多直销仔啊，很多想要去卖自己的商品卖书，就是一直跟你吹这个观念，可是我就觉得很低能，就是他也讲不出什么样的论述，反正、你要有现金流啊，你要投资啊，啊，重点就是你哪来的本金嘛、啊、重点就是按、啊、哪来的标的嘛，我也知道我要有现金流啊，我也知道我要有报酬率啊，所以就讲干话嘛，啊，谁不想要财富自由，谁不想要可能就是被动收入可以 cover 掉自己的日常的一些开销，谁不想要可以在年纪越轻的时候，然后可以不用再贩卖自己的时间来作为一个生活的依归，谁不想要啊？只是一直拿出来讲就很烦嘛，我会觉得很烦。所以有些那种很鸡汤的文字，我讨厌它。不是说我不认同它背后的意涵，是被一些人用到你就觉得很烦。好，那下面一位汤师爷，然后这个留言有点长，跳过。下面一位台湾同是股癌不是股癌，诸位你好，晓得最近买的股票去申请借券马上就被借走，而且股票也没有上热门借券榜，股价也总是处于跌不下去的状态，想请问借走的人是想放空吗？还是因为要拉抬股价先借走不让散户卖？还请癌大解惑，谢谢。对了，想请问孟公大大会不会出借股票？因为是以天计息，所以累积起来就像是配息多一笔收入。借券一般来说，对，有两种比较明显的可能性。那一种呢，就是借来卖掉，就是借券卖出，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反正就拿来放空啦。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也比较不会受到一些规矩的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先把一堆券借起来，它等于是去锁码、哦、第一个就是可能不让一些人可以在短期内把这个股票卖掉，或是因为你要卖掉的时候，你要申请还券。所以他三天之内要把东西买完，他等于可以提早知道说啊，你可能要把这个东西卖掉，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背后。那我自己会不会出借股票？以前我不太会，就是我最多就是可能有一些持有的东西，然后人家被嘎到要标借，我会去借人家。但我最近开始有使用一些双向借券啦，那我就注意到还蛮好玩的哦，因为我自己是可能某一支标的的这个持有量最大的人嘛，所以基本上你会注意到很多人都会来跟我借。那利率我只要发现说可能我今天设随机，然后就那种动态的，然后开始被借走，我就一直把它往上加，然后加到连 5% 都借得掉。我想说诶蛮屌的哦，你们真的是很想要空我的标的哦。那所以我就全部都借出去。但是我之后应该会想要来一个测试看看啦，想试看看，因为当你借出去的量已经超过了妈几百张的时候，不知道如果在那种可能就是强制回补前，然后我跟着去点要把那个券要回来，不知道不会那种火烧连环船、哦、我自己还蛮想测试看看的。对啊，但一般来说把你的券借出去就是这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他先锁码，然后他要看你是不是想要卖，因为你要卖的时候你要申请嘛，他会比你早知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其实就是要放空啦，就这么简单。那或者是也不一定他是针对你的股票要去放空，他比较像是，对，他虽然是放空，可他可能是某种策略，他是在做一个多空的对锁，他不是针对你的股票。所以其实这个筹码的东西很多时候是可以有很多解释的、哦、所以同样的一个现象，不同的人解释可能会解释出不一样的情形。下面一位 Ethan Farm 市场小韭菜密码测试4，想请问癌大目前 AI server 以白牌伺服器代工出货，挂号微影广达和品牌伺服器出货， Dell 跟 SMCI 的占比大概是怎么样？各大 CSP 两种方案都会拉货吗？爱您。目前来讲白牌伺服器的成长性是很好的，那应该在不久的将来我觉得会持续的去把这个品牌伺服器的份额给它排挤掉。好，但品牌伺服器在一些比较小型的业者上还是有它的优势存在，但是比较大型的 CSP 基本上它可以自己带料的，然后可以去指定规格，以及它下的量够大，他们一般都会去转向白牌的投入这样子。所以目前对，当然可能两种都会拉货，只是大型的业者会开始去往就是白牌的方向居多。那现在就连一些网通商品也开始往白牌走，不是只有伺服器，连网通都是这样子，这个也稍微注意一下市场的新趋势哦。下面一位老公爱爱大，孟公孟公，我老公的老公，诸位您好，我老公都不听我的话，但将你的话当成圣旨，事项如下：一，闹钟响不会醒，我一播你的节目听到你的声音秒醒；二，之前说想要去韩国完全没兴趣，一听到说你去韩国马上约我去韩国；三，一件事情我念他一次他不耐烦，你的节目一集他可以听三次；还有各种日常挂嘴边的癌大说癌大说，请诸位跟我老公说把钱交给老婆，多疼老婆一点，我老公叫阿贤，谢谢诸位，祝全家平安快乐。好啦，阿贤听话，我乖乖把钱交给老婆。你就想说你把你的月薪10万交给老婆，老婆给你1万，你就可以骗自己讲说这个叫做高股息的投资。你只要换个脑袋，换个想法，整个嘛未来就变康庄大道。下面一位 HT999， 免费仔来留言，感谢主委每周分享好人一生平安，听到垃圾小黄就觉得舒压，路上就是一堆垃圾小黄，不跳表要不然就是车上一堆空瓶，新车也不开空调，到底是要省什么，然后十个司机有七八九个都在抱怨路上交通怎么样，警察拍照什么的，我看最多违规的就是他们，根本呵呵。没错，认同。下面一位不是乱码二分之一的小倩，请问主委，主委您好，最近两档 ETF 募资简直飞上天，再次证明台湾人底气超级强。我老公虽然没有说要买这两档 ETF， 但表示之后会有 9% 资金汇入长荣，因此正在怂恿我买长荣。请问主委，为了家庭和谐，我该当短线仔买入长荣吗？周遭每个人都说一定会涨的，干嘛不买？祝 Lisa、诺亚、秋口平安喜乐，一生顺遂。不是啊，你朋友都讲一定会涨，你就买看看嘛，试看看。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就是有大量的这个 ETF 资金要灌进来吧，那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去吃豆腐了，你就想说诶，这么大量的钱灌进来，为什么今天长荣会接近要打到跌停啊，就是还是有人在上面上下起手嘛，所以我真的觉得股市里面不要太容易有那种绝对一定，因为真的没有这样的事情，还是要稍微去做好配置的这个想法。所以像他讲说什么 9% 资金，你打 9% 我当然就不会觉得有问题啊，但如果讲说你要梭哈或什么的，那就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啊。下面一位艾里华乔巴垒球队的小顾，生日快乐。艾大你好，我老公是你的铁粉，他三月生日，希望艾大可以祝他生日快乐。您的节目他都准时收听，不仅是股票相关资讯，他也很赞赏你的人生观，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迷一个人，还好他最爱的是我，不然我要吃醋了。好，祝这个艾丽华的老公三月生日快乐。不是啊，名字讲一下好不好？哦，拍姐，我眼包，我眼睛他妈磨到小。乔巴垒球队的小顾生日快乐。好，下面一位很热，我去年他妈的把两年赔的本金打回来，然后后面被卡掉，2020进场就遇到他妈的大崩盘，赔到脱裤停损，重新来过，学会基本技术分析后，就透过2020的航运跟驱动 IC 把赔掉的钱打回来，觉得自己很屌。2021当航海王赚到人生第一桶金，觉得自己是神，没想到崩盘后回吐加接刀，直接他妈被干出翔。2022大崩盘再度停损，年底又重新学习，目前已经抓到自己的选股逻辑跟操作心法，感谢您这四年来的陪伴，爱您。好，看来这个很热弟兄是经历过各种风霜啦，也祝你后面一切顺利。那下面一位 Elson Lee， 我爱彼得林区，祝安安，一巴厘岛的饭店接驳车上，求婚前两分钟 Dua Lipa 从后座递上小纸条 Coffee Tea or Me， 主委会如何操作？二，如果可以拜师学艺，主委会选巴爷爷还是彼得林区？超级无敌爱您，我也爱您。不是啊，第一题真的太难了啦，兄弟，真的太难，不要出这种灵魂考验题好不好？这种就是一般在车上老婆在副驾会出的那种灵魂考验题啊，就是出那一种干你根本不可能回答的题目，你就知道你回答下去一定会出事情，可是如果你不老老实实回答的话，你又觉得你在欺骗大家，就是啊，这题真的太难。好，算了，我会选择我老婆吧，我还说实话。下面一位，不，下面一位还有第二题，会选择巴爷爷还是彼得林区？我觉得会彼得林区吧，因为我还蛮喜欢他的各种观念，虽然我之前跟他单被打到屎喷出来，就是他终于冒出来然后去买一个那个什么 chiropractor 的股票嘛，就是去做整股的股票，然后顺便我跟他单我被打到妈的，真的是连老妈都不认得啦，但还是非常喜欢他啦，就是跟单就是盈亏自负嘛。不过在观念上我是比较喜欢彼得林区，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幽默的人，真的是非常喜欢他。下面一位力量人谢孟公同志，请用谢孟公儿子的声音说会考加油。我儿子还不会讲这四个字，所以我没有办法学他，会考加油。下面一位 Tiffany 的老公 Tiffany 的男友留言密码测试第四次，首先先谢谢孟公这么优质的节目，我觉得节目不只分享股市，更分享人生的道理，最有感悟的是人生就像牌局，所以就算拿到烂牌也要努力把这场牌局打好，非常希望能够被念到，也希望大家可以祝我朋友小易括号也是他推荐这优质频道并推坑我入股市的挚友研究所考试顺利。非常谢谢这个 Tiffany 的老公，那也祝小易考试顺利。下面一位心灵脆弱的菜鸡，谢谢优质好节目，谢谢孟公大带领我养成不易被小小的涨跌跳动影响的投资心态，赚自己能赚的不投机，也受您分享的人生观启发，鼓起勇气踏上不同的人生道路，诚心祝福您阖家平安。3月13号是老公嘉禾的生日，虽然过了，但老公在听这集的时候正一个人开长途车南下找我，想借用您的声音给他惊喜，爱您，嘉禾爱您，祝你开车顺利。那如果看到人家打方向灯，嘿，不要去卡人家，乖乖的拉链汇入，那内车道是要拿来超车的，请不要停在内车道。那也祝你开车平安顺利，那也祝这个心灵脆弱的菜鸡在之后的操作顺利。下面一位678362819999，我是妮妮的爸爸，去年6月加入捏软联盟，也感谢主委平时 值的分享，让我在股市上收获不错。祝主委全家身体健康，出门不塞车，非常感谢。下面一位，这昵称你想不到了吧，留言密码测试第二次，我以为我掌握到留言密码了，看来还要再努力。如果这次有幸被孟公大念到，我希望您再跟世人说一次，买股票不是在赌大小啊，你知道买股票在买一间公司吗？各位谢谢，祝好人一生平安，诺亚不会再受伤。不是啊，这个虽然是我心中的想法，可是我老实讲，我身边蛮多朋友就是在做赌大小，而且他们赌得很厉害，非常的赚钱。那我自己本身有时候也会去做这种赌大小的事情，也就是当你今天可能持有的周期是只有几个礼拜一两个月，其实真的不用太说服自己是基本面投资啊，你比较偏向是题材型或者是事件型的交易，所以可能跟公司的基本面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我自己本身也会做这种事情，只是我觉得因为蛮多人他可能买进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买，然后卖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卖，那就是很完全的赌博了。虽然我们做这种可能题材型事件型也有一点博弈的味道在，可是我们有一点像是有偷看牌或者说有在算牌的一个投资方式，那很多人他真的是在瞎买，那就比较危险一点哦。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你买进的股票其实它代表是一个公司，所以你真的要去做一点基础的研究啦，这是我的由衷建议啦。下面一位Teddy 0316台光电，哎，大家好，请问台光电市场传 B100 吊单被韩厂抢走，根据您的考察是否是真的？谢谢啊，前面聊过。下面一位，好运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NVIDIA 好硬啊，孟工您好，想问 NVIDIA 的未来看法，祝福平安健康，家庭美满，谢谢。这没有什么好讲的，这股价已经怕要烂掉，未来的看法都还是觉得非常的好，然后在 AI 上面还是持续的领先大家好几年，所以短期内没有什么太多意见啊。下面一位留言测试，恭喜朋友拿到 offer， 诸位你好，我朋友 Eason 最近刚拿到 Morgan Stanley IBD Analyst 的 offer， 可不可以请诸位用偏激肥宅的语气跟他说，不知道，我自己就偏激肥宅啊，恭喜 Eason， 等着看到你被主管干到臭头，操到爆肝啦，也祝诸位今年绩效继续大爆射，全家平安健康，臭干你娘啊，非常感谢这个留言测试，那也祝这个Eason 在后面的职涯顺利啊。下面一位韭菜锅贴热库刑警，诸位好，有些问题要问你，一，最近有一笔对我来说不小的资金想投入股市，但觉得近期不是入场的好时机，括号汇率偏高，股市太乐观，希望可以听听您的想法。二，最近发现各家银行的 APP 一直推美金高利率定存，依照底层逻辑是不是代表美金要贬值了，括号银行诱惑顾客买美元定存，等贬值银行就能够赚汇差。三，呈上题，请问我是社会观察家还是被害妄想症，哈哈，谢谢爱您。没有，我觉得观察家多少都有一点被害妄想症，因为当你观察过够多的坑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妈的，今天有人端一杯水在你的面前，你会觉得这杯水要强奸你，那只是我们还是要去压制自己可能拒绝相信一切的想法，因为如果是这样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任何投资，所以呢有一点怀疑是好的啦。那你觉得虾可能偏高点，那就拿一半的资金先打看看啦，基本上就还是要先打了，只是不要说什么所有的资金可能一次干进去这样就好了，然后再来一直推美金高利率定存，其实可能银行没有想这么多啦，我觉得银行真的没有盘算这么多，就只是单纯的他们可能目前透过一些产品的组合，那他可以对感觉你是拿到一个高利率，可是他透过你存进去的钱他其实是可以套出更多钱，其实银行就去做这种短线的各种价差在套钱啦，这是他们操作的一个手法，那你说他是不是规划长期去赚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有算到这么远，应该没有算到这么远，这有一点被害妄想。那下面一位林口孔孝真，林口真真好滋味，哎，大家念我留言帮我靠北一下，可不可以不要每次有社会案件出大事媒体大众就在骂社工，做错事的人都没事，不要把每次都在问社工在哪里，社工为啥没有怎么样，林老师嘞，社工协助社会大众最弱势被嫌弃最没要理的人的一群人还要被干到爆，希望大家给社工多一点温暖，也鼓励社工虽然钱赚的少但要懂投资啊，钱滚钱赶快财富自由。对，我觉得就概括成受一下啦，那我虽然讲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说妈的也太消极被动，可是正是这样啊，就像可能我们在讲刚刚那个计程车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不是每个司机都这样啊，可是就当大家出来讲的时候就会变成好像大家都这样，或是像之前讲什么坏坏理专啊，坏坏保险业务啊，那当然都会有一些理专有一些保险业务私讯我跟我讲说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或是他会有他的一些答辩跟想法，那我只够说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太敏感啊，因为一般这种各种事情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次骂全部人嘛，就像可能一个网红做错事情就是好像所有的网红都是他妈垃圾嘛，然后一个司机搞到你就变成骂好像所有司机都垃圾嘛，所以我们在讲话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节目很多人听，所以我们会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会尽量用可能有些或者说某些，然后或者是可能就是部分坏坏的谁，我们会这样讲，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会伤到一些就是可能在某个业界工作然后是非常努力的人，可是你要知道就一般在网络上在烧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就算你今天是一个什么医师好了法官好了， 好，大家在嘴的时候也是啊，他妈垃圾法官，又不是每个法官都垃圾，可是大家就会讲说法官都他妈垃圾，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可能这阵子不要看网络啦。就是我相信你现在去街访大多数的台湾人，没有人会讲说社工是要被踏伐的工作，或是他们不辛苦，大家一定都认同你们，只是在网络在吵架的时候，就是会全部一起骂进去啊。像那骂客家人的时候也是啊，什么客家人他妈的全部都是抠门狗啊，靠北啊，我就觉得我自己没有抠门，我还是被骂进去，可是我就跟着笑啊，就你就知道这个网络的生态就长这样，所以有时候稍微远离一下网络了。下面一位 GBFF 太常跳过，下面一位补刺客打刺客补刺客打刺客，来喽来喽。哒嘎哒嘎，嘣嘣嘣嘣，补刺客打刺客，补刺客打刺客 ，B-box for life，That's right。感觉孟工的口条语速很适合来 B-box 来测试一下，没有办法。下面一位，五月天不是摇滚乐团，到底什么时候有钱买房？哎，当然，2024 AI 基建大爆社，不知道哎大会开始研究基于 AI 发展下可能突破的产业吗 ？AI 新药开发、机器人、AI 水泥之类的吗？那还是这些都太早，求开示。祝好人一家平安。那。大家都能够赚大钱，不过我觉得现在研究这个是很刚好的时间点，就是哪家公司它比较拥抱新科技，那并且有把新科技导入进去他们的产品里面，像一些顾问公司他们有上市上柜啊，他们就讲说把 AI 导进去之后他们省下了多少的人力嘛，这个在之后财报马上就可以去做验证，所以其实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就是把这个工具导入进去的企业是在接下来可以注意的，他们应该会非常显著的拉开跟没有去导入这些工具的企业的一个差距啦。下面一位秋 PPPPP 马斯克拉链卡到机，全球最纯云端的资料库公司 Snowflake， 好久没有听艾大提起了，请问艾大对 AI 时代云需求的看法， Snowflake 会是好的 player 吗？好，这个之后有空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啦。就是针对一个单一的公司比较难在一个 QA 直接跟大家回答完，那当然其实在 AI 时代有大量的软体硬体软硬整合，然后或是一些这种可能相关的工具，他们都是在 AI 的扮演之下会有加分的效果，只是每个东西是多是少那要去稍微注意一下，那只是像这种可能比较偏向云储存相关的东西，我自己是属于相对看多了。那只是在过去可能我直接点名的几个有在做云储存 solution 的公司或是相关晶片公司，但是我直接明确有看到它有就是可能有订单出来或是有一些应用的可能性，那有些还没有聊到可能是我还没有注意到，那之后有空再跟大家分享。好，那这边最后一个新轩五星好评爱你，艾大你好，我是一个长线布局者，当我听到当冲跟短线资讯我会一直打乱自己的想法，请问艾大有被别人打乱自己的想法而困扰吗？会如何克服？简单讲就是要去远离这些人啊。然后像我自己本身在台股下是越做越长嘛，那当然在过程之中自己身边一些动能仔朋友他们就会，你就注意到就是可能股价从我们随便举例啊 ,100 然后跌到 80, 然后涨到 120, 然后跌到 110, 然后再涨到 180, 然后再跌到 150, 然后再涨到 220, 然后到现在可能历史新高。干，在过去可能你身边的朋友转向不知道几次，就是每次只要跌然后就会发一些鬼故事给你，那你是在里面长期持有的，你看到你就会觉得说靠北是不是我现在也要跟着卖掉或什么的，那只是最后面你就会回归到一个重点啊，就像我跟大家有讨论过台股的有一些很强大的 player 嘛，像之前聊到什么3533啊、5274啊、3653啊什么的，就是我们那时候聊这些公司的时候都讲说他们的一些竞争优势跟产品线可以确保他其实可以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上面持续的保持领先，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持续的一直往上垫高，然后在过程之中你会听到很多鬼故事或傻笑的，那这个我只能够说要透过一些经验的累积啊，就是多看一些这样子的企业，然后你多参与一下，其实到最后你就会理解说很多东西在过程之中它都是一个杂讯，所以你要去把这些杂讯 filter 掉，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对公司的本质造成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不是，如果只是觉得说短线它会掉单，然后或者说短线它有一些良率的问题，它出货出包了，这个晶片拿去封装的时候封不起来傻小的，这个是长期的问题吧，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有时候就是把它忍过去就好了，那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你听任何人讲完之后马上就可以实行，它需要经验，因为以我自己来讲我也是不停的在打磨这一块的能力，我到现在我都还在学习，所以没有办法跟你讲说怎么样可以完全去克服这样的杂讯，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去有办法识别哪些东西是会有长期的影响，哪些东西是短期的，那如果是短期的影响的话你就可以去把这些杂讯先把它关掉，就尽量不要去听它，然后专注在你长远的一个目标。那当然讲这个可能有些人去照做就会发现说干他买一个东西然后套到深处无怨尤，所以我只能够说股市的东西很难跟大家讲一个绝对的解方，就算真的我讲出一个怎么讲大道至简的方法，然后很多人都讲有用，但是我相信一定在某个角落有些人用一样的方法可是他感受到很多的痛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领域啦，我觉得它不是单纯的科学也不是单纯的艺术，它是整个要撮合在一起的，它是需要很多的历练的， 那就算我现在可能做的还不错，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保证我是不是可以一直都做的还不错，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好，那大家跟你分享我的想法，拜拜拜拜。